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上一周哈一起看了这个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哈，当时是第十灾，对不对？那就是长子之灾哈，长子之灾呢，遍临这个埃及全地嘛哈。这个埃及全地还包括什么地呢？还包括歌山地啊，大家一定要了解啊。前九灾是只有在埃及的那边，但第十灾呢，是整个包括埃及和以色列全地哈都包括进去啊。第十灾，但是呢，神在这当中呢也启示了啊，启示这以色列人要把这个羊的血啊，在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要各家呢要宰杀一只羊羔，然后把它血涂在门上面嘛哈。然后这个第十灾，这个长子之灾呢，就越过了哈，就越过这一个家啊，所以这就是逾越节这个逾越这个名字的来源啊，就是神的这个审判呢，从这家越过去啊，只要这个门框上面有血的话啊，那这件事情距离今天大概有多少年？大家知道吗？大概有多少年？3500年左右啊，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啊，3500年左右是在埃及的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啊。接着呢，新约就启示我们说，这个羊羔哈，就是预表了哈，距今就当时1500年以后的那位耶稣啊。新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因为使徒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哈。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你可以看，可以很清楚看到新约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逾越节的呢？就是说逾越节那个羔羊就是来预表基督的，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哈。所谓预表哈，如果不常来教会的哈，可能不太清楚哈。预表是什么意思呢？预表就是说神在某一个时间他的作为呢，是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指向将来的一个事件的或一个人物的，这叫预表哈。所以预表和预言像不像呢？是很像的哈，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它基本上很像预表和预言哈。所以3500年以前的这个逾越节羔羊啊，和怎么样，和2000年以前的这个耶稣哈，中间间隔1500年哈，这两件事情是息息相关啊，是息息相关的哈。逾越节羔羊就是预表的后来的那个耶稣，或者说是预言了后来的那位耶稣哈。所以这个是上一周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哈。这一周开始，我们要再看另外一层的意义啊。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12章24-25节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设立了这逾越节的这过节的方法啊，这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让他成为一个定例啊，所谓定例就惯例啊，定例。所以每年呢，到了正月十四号这一天，以色列人就要守节啊，过逾越节，有点像中国人每年要过年一样，过春节一样，他们也是一样，每年正月十四号的时候要来过逾越节。然后家家户户呢都要宰一只羊啊，把这血呢涂在门框上、门楣上啊，这是这样子。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要成为一个定例的啊，不是只有那一个晚上，在埃及的晚上，而是将来到了这个迦南美地的以后呢，要继续的这样实践下去的啊。好，那这样子的话，好，这下面这段经文就讲到说，既然会形成一个定例。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说，经过几十年以后，世世代代都要这样做，每一年都要来过这个逾越节，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个孩子们啊，长大了，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一定问父母说，为什么要过这样的节日？啊，我们小时候可能会拿红包，我们可能记不得我们有没有问过我们父母，为什么要拿红包，对不对？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的父母要教导我们要为什么要红包啊？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那个？对不对？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哈，他们要这样过逾越节的时候呢，就是要父母要怎么办？父母呢要向儿女们有这个责任，要他们解释，要告诉儿女们说，这是逾越节的祭，是献给耶和华的哈。 是为了要纪念当年的那一段历史，在埃及的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哈。因为当年埃及人不放走，不放走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他们奴隶嘛，他们埃及人不放走，所以神呢最后就击杀了这以色列埃及的长老长子哈，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呢，让埃及人最后终于怎么样放走了以色列人啊，要纪念这段历史，所以每年过逾越节都要跟孩子们讲这段故事哈。那以色列人还要讲，特别要提到说，以色列人当年呢，就是因为涂了这个血，羊的血在门上呢，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啊，以色列人就没有遭受到这个长子之灾哈。每一年都要这样向儿女们解释哈。好，这是一个定例，对不对？每一年都要这样做的。我想在这边呢，带大家呢，再更稍微深入的去思想这一个问题哈，思想。神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来过逾越节这件事情，大家想一想哈，对新约时代的我们哈，我们当然怎么样？我们是很容易就明白了哈，因为我们是后知后觉嘛，是在后时间比较后面，所以逾越节的许许多细节我们都知道它是怎么样，这些细节都是指向1500年以后的那位耶稣。等到耶稣诞生了以后，这一切的细节就可以怎么样连接在一起。非常非常清楚哈，耶稣死亡的方式是跟这个罩子怎么样逾越节那羔羊死亡方式呢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一一去完成的啊，这个预言或者这预表呢一一都完成过的哈。所以在历史上就会有一些人就问了这样的问题啊，一些怀疑论者呢，他们就会问这个问题，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会不会说耶稣啊，因为知道圣经的预言嘛，旧约圣经的预言，所以经过这个1500年以后呢，耶稣诞生了以后呢，他就设计好啊，让自己怎么样，就照着这个预言方式啊去被钉死，然后呢，他的门徒事后就宣称哈，耶稣应验了这些预言，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好，的确哈，在历史上有些人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大家想想看有没有可能？那这个想法呢，哈，是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后知后觉，是后知后觉，然后安排好自己，然后去应验了这些预言，哈，去照着这个预言的方式呢，就这样死掉。当然，如果大家要狡辩哈，我也没办法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哈，我没有办法跟他们狡辩哈，但是呢，这个可能性我必须说什么？必须说是微乎其微。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哈，因为这个难度呢是超乎想象的，这也是神故意让这个难度变成非常非常困难，不可能的这样子，好叫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无法抵赖或者说无法否认啊，是不可推诿的一个事实，就耶稣真正是按照神的预言啊这样死去的，而不是说是事后后知后觉来让它发生的。因为如果耶稣是只是当时啊，耶稣如果他只是一个人，他不是神的话呢，他就不可能自己去控制那死亡的每一个细节，没那么简单的。谁能够控制自己每一个死亡的细节呢？不可能的哈。而且要让这个细节要完全符合这个旧约的预言呢，这是可能性很小很小的啊。所以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参考许多这方面的护教啊，护教的这个资料啊。有很多很多原因证明说耶稣他必须是神，耶稣必须是神才能够解释说为什么耶稣完美的去应验了这个旧约的这个预言哈。这里面有很多的理由哈，非常多的理由呢，但是呢我这边只指出一件事情啊，跟这一节经文有关系的哈，我们就来看看24节这一节，24节这一节跟护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24节这边讲到，神让以色列人过完第一个逾越节晚上以后呢，就让他们说这要成为定例，要成为惯例，每一年都要这样过下去的，要传承下去，把逾越节意义呢向世世代的儿女们讲下去的哈。因为如果怎么样？因为如果说逾越节这个意义没有传承下去，到了1500年以后，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钉了十字架了，那时候有谁知道说耶稣已经成为了逾越节代罪的羔羊了？ 有谁知道呢？又已经失传了哈，谁能够知道说神的预言、神的这个预表已经在耶稣里面被成就了呢？对，如果说这个逾越节意义没有传承下去的话，那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知道神的预言经过这1500年的时间应验的，那是因为怎么样？那是因为以色列人遵守了第24节神的这个指示，也就是说要把逾越节啊这个意义呢，世世代代每一年正月14号的时候实践，而且把这意义给传下去啊。否则呢，谁能够把这两件事件，在埃及的第一个逾越节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把这两个事件连接在一起呢？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传承下去，没有这样继续过这样的逾越节的话，中间就断了线的话，就没有人知道耶稣已经应验了这个逾越节的那个预表、那个预言哈。所以感谢主哈，感谢主，以色列的确遵照这一节经文所说的，把它当作个定律，每年都在那过逾越节哈。我们知道哈，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像，非常像，他们非常注重传统哈，所以经过了1500年以后，他们还是把这个传统给保存了下来。但是有一点哈，以色列能够把这个传统保留下来，这当中啊有许多客观上的挑战难度啊，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这个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深刻去认识这一点哈。为什么？你说我们中国人也是要几千年的传统要保留下来，对不对？但以色列和中国人很大的不一样，非常大的不一样。因为以色列是一个人口非常非常少的一个民族，对不对？即便今天以色列那国土那边有多少人啊？几百万人而已哈，还非常非常少数的这个以色列人。他周遭都是列强，都是列强，有什么？有埃及，有亚述，对不对？有巴比伦啊。事实上呢，以色列后来也因为这些国家，他们就分内部外部原因就分裂了。然后呢，在公元前哈、啊、主前586年的时候呢，最后呢，以色列就全部灭亡了，南北国都全部灭亡。公元前586年的时候。灭亡了以后呢，他们要经过列强的这个统治哈，包括什么？包括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后来的罗马帝国，这一些强权来统治他们，不只是政治上的统治啊，更是怎么样？更是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哈。特别后来希腊文化是非常非常高级的文明的，然后统治他们，文化统治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人口又这么少。你说他们能够不被同化掉，居然能够把他们那个传统，好、哦、把他们那个传承，把这逾越节这个事情往下传下来，其实并不容易的。你仔细想想看，其实非常非常困难哈、哦。最后一直到我们知道，最后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哈、哦，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和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没有在过逾越节？有没有？还在过逾越节的，新约圣经就在记载，他们还在过逾越节哈。哦，所以等到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呢，成了逾越节真正的代罪羔羊的时候呢，那这个预言就怎么样，就应验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人呢，啊，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就怎么样，就开始认知到这一点。哦，原来耶稣就是1500年以前那个第一个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个逾越节羊羔所预表的，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因为他们很熟悉这个逾越节。所以看到耶稣是怎么个死的，他们就非常非常清楚了啊。所以第一批信耶稣的人都是怎么样？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是耶路撒冷犹太人。如果当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传统，已经不过逾越节的话，那么他们就和一般的外邦人没有两样。好，看到耶稣的死掉呢，也不会联想到说是1500年以前的一件事情。所以相隔1500年，人们啊，当时犹太人能够把这逾越节羔羊和耶稣连在一起，这个并不容易啊。这个客观条件在那里哈、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神的保守，那么以色列人要在遵照这第24节这边所说的，要遵照这个定律哈、啊、定例哈、啊，要世世代代来过逾越节，一直这样把传承这个传统保留下去是非常困难， 换了其他很多小国的话，小小国家能够在几千年里面啊，人口又这么少，还能够保留自己的文化的哈，这是几乎不可能。但以色列却做到了，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神迹，神的神迹在当中做了保守工作啊，保守工作。所以当我们越能够明白哈这个预言这个或者预表的难度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会更加的知道圣经的可信。圣经的可信，这就是护教啊！我们自己呢，越能够护教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信心也会越大，我们也会更加怎么样赞美神，更加感叹神的那伟大啊！知道说这是一个无可推诿的事实，耶稣呢，的确怎么样？的确按着逾越节羊羔的这个预表呢，他怎么样？他被杀了啊，之后又复活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呢在人的历史当中是掌权的一位神，掌权的一位神。好，我们刚看完第一部分以后，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经文第二部分，十二章三十三节。好，我们再看内观上，距离今天多少年以前？三千五百年以前。那个晚上呢，埃及人是什么反应？好，现在我们还是要读这段经文，说需要护教的啊。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护教的压力啊？有没有护教的压力啊？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找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这个跟他们谈，我很喜欢跟他们谈，因为我知道他们，我想知道他们的想法，想要知道说我最近读这些经文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对不对？那时候你就想要护教了，你就要知道说他们的疑问在哪里。我们基督徒不是在一起只是在这彼此取暖，然后彼此相信这一些，我们有时候就要接触外面世界，知道别人是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想法，对我们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挑战啊。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埃及人在那晚上他们的反应啊。我们知道埃及人本来愿不愿意放走以色列人呢？愿不愿意？非常不愿意。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廉价劳工啊，是廉价劳工，而且是奴隶嘛，啊，是基本上就是埃及人的财产，对不对？是埃及人财产，所以埃及法老啊，死也不愿意放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对不对？但是第三十三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哈，经过了那个第十灾以后呢，埃国是怎么样？全国上下人啊，正是巴不得以色列人赶快离开，赶快走吧，尽快走，不要再停留了。因为每一家怎么样都死掉一个长子了，他们在想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搞下去的话，最后怎么样？可能不是只是死长子了，所有埃及人都要死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非常怎么样，就反过来了。以前是以色列人 要求着他们要离开了，现在怎么样？是埃及人要赶以色列人离开，你赶快走啊，你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为下一段的这一段经文呢创造了条件，创造客观上的条件。好，我们来看这个下一段经文讲到什么。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说，摩西就开始呢转达神的指示啊，我强调啊，这是神的指示，转达神的指示，要让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呢就跟埃及人要什么？要金器，要银器，要衣裳啊，这些都是贵重的物品。在圣经里面，衣裳一直都很贵重的，连主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衣服怎么样？是不知道被分开来，大家还要抽揪、研究，对不对？还要去分他衣服，说衣服是很贵重的，在圣经旧约新约都一样。所以这边呢，神就让这个透过摩西，让以色列人要把这个呢，要去跟这个埃及人去要，要这些金器银器，那当然宝物了啊。还有这些衣裳，非常贵重的东西，去跟他们要。现在呢，埃及人怎么样？有求必应，对不对？为什么有求必应呢？因为他们巴不得埃及人，巴不得以色列人赶快离开嘛，你越快离开越好了，不要再停留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要埃及人做什么，他们都愿意了。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一开口向他们要宝物的时候，埃及人就把这些东西赶快给他们，说希望他们走啊。所以就这样的，埃及人的财物呢，就怎么样，就转给了以色列人，就转给以色列人。我这边讲是比较温和一点，叫转给以色列人。那圣经怎么讲？ 叫做夺走了哈。所以以色列人就从埃及人手中夺走了这些财宝哈。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呼叫啊。有些人可能就有疑问啊，上一周我就遇到这样疑问了、啊：以色列人这样做公义吗？公平吗？大家觉得呢？公义还公平吗？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对不对？公义的神，他做事一定有他的理由哈。我们可以这样讲哈，这些财物刚好怎么样？刚好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期间本来就应该要得的。本来就是应该要得，这是他们工价，好，是他们做工的工价。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工资了，就工资了。现在神在其中要主张做公义了，神决定要把埃及财宝转给以色列人，这是合乎神公义的事情，非常公义的。因为这就是以前你们做奴隶，埃及人虐待你们，没有给你们，现在该要给你们就给你们了。而且我们更要知道世上的一切的财宝是属于谁的？都是属于神的。连埃及人暂时所拥有的那些财宝也都是来自于神的。所以神有完全主权决定说这个钱该要回给谁的。所以神不只是公义的，而且神有完全的主权，他可以这样做的。好，那么如果你还是觉得怪怪的怎么办呢？你还是觉得怪，好像这以色列夺走埃及人财物好像不太应该哈。那么这时候我就要请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请你要安静下来哈。为什么？我们这边不要争论，我们这边千万不要争论说是以色列人可怜呢还是埃及人可怜。因为当我们在争论的时候，谁是审判官？谁变成审判官呢？就是我们自己是审判官嘛，对不对？我们站在这里，一边是以色列人，埃及人，我们在那里判断谁是比较可怜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公平对待，对不对？当我们这样争论的时候，争论这以色列人该不该把埃及人钱财拿走的时候，无形当中我们就取代了神，站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哈。因为这都是人的想法，所以这样争论没有任何意义。这都是人的想法而已，一点都不重要。因为真正重要的是神自己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是神的视角，神的视角非常重要。我们有时候就常常要阅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站在人那边自己在做审判，看来看去看不懂，但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眼界，我们要跟去看，从神的角度看下来，神是高高在上，他这样看下来，我们是也要学习他，从他的角度来看待这整个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下面这两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个跟这个有关的这个比较。所以投影片这是我们过去要读的这两段经文，它给我们一个神的视角，一个神的视角，让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样看待这整件事情的。当第十灾降临的时候呢，埃及人家家户户都丧了长子，对不对？所以埃及地呢有大哀嚎，大哀嚎哈。这里哀嚎这两个字啊，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呢，和下面这段经文的哀声是同一个字的，是同一个字的。在出埃及记的这前面这几章啊，十二章里面出现了这两次。所以你怎么样，这就告诉我们说这是有连结关系的。虽然你读中文看不太出来，而且差了大概九章嘛，十二章和第三章差了九章，你看太远了，但这两个字是有关系的，是有关联的。埃及人奴隶以色列人，苦待以色列人，使得以色列人受了很多人的苦啊，所以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神是听到了。所以这原文的字呢，从这个原文字我们就知道圣经在这边刻意把这两件事情怎么样联系在一起。埃及人上吊长子和以色列人受到奴隶呢，这两个是有关系的，是一个对等的。神给了埃及人九次的机会来悔改，不是一次而已，是给他九次的机会，但是埃及人始终不悔改，所以最后呢，埃及人就达到了神这怜悯的 边界。我们要知道神的怜悯是有边界的，神的怜悯是不能跟他的公义是违反的，所以神的那个怜悯的边界就是公义了。在过去的话就变得不公义了，就神就等于容让这个罪恶存在，不能存在永永远远。所以埃及人在浪费了神九次的这种悔改机会，终于来到这边界。好，最后呢，神就开始要刑罚这个埃及人，是非常公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早在这个埃及人的哀嚎以前呢，以色列人就已经先有了哀声，已经先有了哀声哈。所以埃及人的这次哀嚎，其实就是神对他们的一个审判，审判这些埃及人过去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对待方式产生那么多的哀声哈。而且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上次我们有提过的哈，神在这审判里面，神在这公义审判里面有没有怜悯啊？有没有怜悯？埃及人当初对以色列人是施行种族灭绝的啊，是施行种族灭绝的，是没有所有的男婴都要抓到都要杀掉的，对不对？但是这一次神的第十灾呢，降临埃及的时候，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只有拣选长子啊，不是让他上掉所有的男婴的啊。所以从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在审判当中啊，他是有怎么样有怜悯的啊，有怜悯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神是公义慈爱的神，神也是怜悯慈爱的神，这两个属性本来好像有点矛盾的，但同时怎么样连接在神里面，非常的完美，连接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神的视角以后，我们就不会落入到一种情况里面，我们会同情埃及人或同情以色列人，包括今天中东的局势也是一样的，你是站在巴勒斯坦人那边还是以色列人那边呢？以色列人都是不信主的人啊，你站在哪一边呢？我今天不给你大家答案，我们要看看神在末日的心意是怎么样。神在末日的时候，他预言末日会发生的事情，你要从那个角度，从神的视角去讲，你不要去同情哪一方。 OK， 大家都是罪人，大家都是不信主的人，你也没有什么好这边同情和那边同情，但是你要神，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这整个事情。神是公义神，也是有主权的神，他可以让以色列人向埃及人去要他们所当得的工价，当得的工钱，这是非常公义的一件事情。好，这是神公义的审判。好，我们今天就来看今天的这最后一段经文。在经过十灾以后，神就在逾越节的规定上面又加了一些细节，我们最后就要来看看这些细节，对我们的新约的信徒呢，这很重要哈，这就帮助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把这逾越节的原则呢应用在我们这个基督徒身上的哈。但在讲到最后这一段经文之前，我先跟他介绍一下，或者大家应该知道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哈，我们可以看到说旧约有一个仪式叫做什么？叫什么？叫做割礼，对不对？我们要来看旧约的仪式和新约仪式当中的那种相对的关系哈。旧约有仪式叫割礼哈，新约里头呢也有个相对应的类似的仪式，叫做洗礼哈，叫做洗礼。我们不能说哈，旧约的割礼和新约洗礼就完全一样的，我们不能这样讲哈，因为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呢，他们都是怎么样？他们都是一个记号哈，都是一个记号。不管是旧约的这个割礼或新约洗礼，他们都是一个记号，代表当事者怎么样进入到圣约里面来啊，进入到圣约里面是一个与神立约的人啊。旧约的割礼和新约的洗礼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受过割礼的人就可以算是犹太人，受过割礼以后就进入到犹太的家庭，算是犹太人。那新约里面呢，受过洗礼的人呢，就代表他怎么样？他已经任性了，他已经在公共场合里面宣告自己的信仰，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是正式的一个基督徒了，一个正式基督徒。所以这两，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两个仪式，旧约和新约仪式非常非常相近啊？在这方面啊， 他们都是一个公开的承认说我是神的百姓，我是神的子民，我是跟神立约的。这是这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对应关系呢是什么？另外一个对应关系就是旧约的逾越节，我们这一段这两周一直在讲的逾越节和新约的波饼，和新约的波饼哈，我们教会叫做波饼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不同背景的，我们知道很多教会称作什么，叫做主餐或者是圣餐啊，主餐或者圣餐，英文叫做 the Lord's Supper 啊 ，the Lord's Supper 主的餐或者叫主餐啊。那旧约的逾越节。到了新约时代呢以后呢，就被波饼给取代了，被波饼主餐给取代了。我们九点十分刚刚哈，九点十分开始，那就是波饼那段时间哈，我们不再过逾越节了哈，而是波饼哈。为什么我们说旧约的这个逾越节这个仪式呢，已经被新约的这个波饼给取代了呢？因为怎么样？因为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在逾越节晚餐哈，他马上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就设立了波饼，设立了波饼这个主餐。为什么主耶稣要在那个时候设立这个主餐呢？为什么？因为以后啊，基督徒就不需要再过逾越节了，不需要再过逾越节，因为逾越节的羔羊这件事情。已经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应验了，已经应验了，为什么还要再过逾越节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呢，现在不再需要说每一年还要再去宰杀这个羔羊，好，然后去纪念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我们不需要再纪念这件事情了，我们反而怎么样？是要借着波饼来去纪念主，波饼是为了纪念主，纪念主拯救我们脱离了罪，啊，脱离了审判。所以现在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所以逾越节的波饼，逾越节和这个新约的这波饼是不是很像？非常像哈，这是为了怎么样？为了纪念，是为了纪念，都是为了要缅怀啊神过去的拯救才有的这些仪式哈。在下一张 slide 呢啊，在下一个投影片呢，我们要很留心注意到说它的怎么样次序。它的次序非常重要哈。旧约它是有明文规定的，待会我们看的经文里面就讲到的，明文规定说一定要先经过割礼的人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要先怎么样经过割礼才能吃逾越节羔羊，也就是说要有一个进入到圣约里面的这个记号在他身上，需要有个记号好说他是犹太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神的子民，是神的百姓，之后他才可以去享用逾越节的羔羊，和大家一起去纪念神过去在埃及的时候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啊。所以非常非常类似的一个道理呢，到新约的人，我们呢也应该是要这样子，先要怎么样？先要受洗，对不对？先要受洗了以后，正式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才来参加这个波饼的一个聚会啊，参加这波饼的主餐呢。那当然，虽然哈，虽然这新约没有这样正式的这样规定啊，明文规定啊，不像旧约哈，但是这规定是合理的，这规定是合理的，因为没有受洗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记号呢哈，怎么能够证明自己是基督徒呢？啊，或者说只有少数人知道。但整个教会是不知道的啊，多数人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没有受洗。那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他在波饼仪式里面吃饼喝杯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参加这个波饼聚会去吃喝饼和杯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吃饼喝杯呢，他是要为了怎么样？为的是要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没有相信的话，那为什么要需要领受呢？这领受变成一个仪式，一个空的一个空洞的仪式，就变成没有意义的仪式了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或者说你已经信了，但你还没有受洗的呢，你最好来参加波饼聚会的时候就是观礼，在旁边观礼啊，暂时先不领受，等到有一天自己正式受洗了以后呢， 才开始和其他的基督徒们一起的来领受的饼和杯。好，我们来看最后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刚刚说的这段经文跟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过逾越节很有关系的。第四十三节这边很清楚地说到，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是不能吃逾越节羔羊的，这是很重要的，他们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不能吃逾越节羊羔。第二点呢，就是说在吃这羊羔的时候要一起享用，要一起享用，不可以把肉带到外面去吃。我们上一周看过怎么样一节经文讲到说，逾越节羔羊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火烤，要整只的火烤，对不对？不能说把它分开来，然后有些放在另外一边，有些放在另外一边，然后有些火烤，不可以，是要整只的火烤，不可以事先肢解开来来分别处理。这里面又加了一点细节，不但不能肢解，甚至怎么样，羊的骨头呢一根也不可以折断，这个逾越节羊羔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所以在我们在读护教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呢后来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应验这个，有没有应验这一段话，有没有？有，耶稣的确一根骨头都没折断。当时候罗马兵丁呢为了要加速这个犯人的死亡挂在十字架，挂在十字架可以 挂个两三天都不会死的，因为撑在那里，脚也撑在那，手也撑在那里，很痛苦，非常痛苦，但死不了，死不了。所以罗马兵丁要加速的死亡最简单的做法怎么样，就把脚的骨头给打断，一打断了以后呢，脚不撑住的话，就整个地心引力就把这犯人给往下拉，对不对？所以立刻就像那个绞刑一样就窒息而死的，就这么简单，罗马人就这样做所以当时这罗马的兵丁呢走到耶稣旁边，两个强盗把这两个人腿骨给打断了，然后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非常惊讶，一看耶稣怎么那么快就死掉了，才刚被钉上去就已经死掉了。当然这是一个神迹，耶稣的死亡跟我们一般人死亡不一样，因为他是自己决定在哪一刻死的，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神，然后他就死掉了，这是一个神迹。所以当耶稣很快在这个十字架上就死亡了以后呢，这罗马兵丁走到他旁边，一看他已经死了，不需要再把他骨头打断了，然后怎么样就越过去了。所以耶稣就是逾越节羔羊，一根骨头都不折断。所以我们说有人在问说耶稣是不是自己在控制这个每一个死亡的细节，你觉得这可以控制得了吗？太困难了，对不对？他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他挂在十字架上，他能够说我现在要死我就立刻死吗？死不了的，可能要两三天以后才能死的。那这个时候罗马兵丁就把他脚一打断，他立刻就死掉了，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死亡的细节的，如果他不是神的话。所以这里面就要应验了这边讲的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的的确确应验在耶稣身上。好，所以耶稣他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他必须要怎样，必须要完整的被牺牲掉的，是一个完完整整，是一个整体的，就像火烤的时候一整只去烤的。而领受这个逾越节羔羊的人也必须要待在一起，待在屋子里面一起享用这全只的一整只的这个逾越节羔羊，不可以肢解开来，不可这个在这里，这个在那一个，在另外一个房间，不可以所以这个完整的意义非常非常重要，完整需要非常完整。所以以色列人在这边就被神要求说要怎么样，要尽力的去保持这个羊羔的这个完整性，要把它完完整整，要一整只的火烤，然后大家 坐在一起，一起去吃这个羊羔。所以我们教会呢在2020年的时候，你知道2020年发生大事嘛，对不对？2020年是疫情，疫情开始，所以大部分教会就开始在网上聚会了，在网上聚会。那有些教会呢就开始了线上的播饼，线上的守主餐。什么叫线上的守主餐呢？ 就是说把这个饼和杯哈、啊，这个饼还有那个葡萄汁呢，事先先送到各家去哈、啊，然后到时候主日的时候呢，在聚会的时候呢，在线上大家一起在荧幕面前大家领受这饼和杯哈、啊。当时呢，我是和这个黄老弟兄我们在交通这件事情啊，在交通这件事情，那我们当时是有一个感，有一个看见的哈、啊。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这饼应该是在怎么样？应该是一个完整，应该是待在大家待在一起的时候，在一个聚会里面，现场聚会里面，当场把一个饼掰开来，当场把这饼掰开来，然后让大家一起享用的。所以线上拨饼哈，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事先把这饼已经分开来，甚至这饼是在工厂里面就已经分好了，分了一块一块的。是这样分的哈，然后送到各家去，然后到时候线上拨饼的时候，线上这个聚会的时候再一起来享用的哈，这是很不一样的哈，非常不一样。这个缺点在哪里？这缺点就是在破坏了那个饼的完整性，破坏了整饼的完整性。大家并不是亲眼看到一个饼，然后呢被掰开来，象征耶稣。他的这个身体呢是一个完整的身体，是被掰开来分给大家的哈。所以我这里念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哈，大家可能更加清楚一点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这边讲到，啊，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虽多啊，仍然是一个身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虽然多，但是仍然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人数虽然很多啊，教会大教会人多，小教会人还是很，反正就是多于十个以上的啊，人多，但是我们不是领受好多好多好多饼，不是，我们乃是领受一个饼，这一个饼是象征耶稣的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是耶稣一个完整的身体，是逾越节羔羊的一个完整的羔羊，然后呢，分开大家一起吃哈。所以当年呢，在2020年，因为有这样看见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教会就没有进行这所谓的线上的拨饼哈，线上拨饼。我觉得线上拨饼可以在什么样情况实行呢？也许说两三年或四五年都没有办法实体聚会的时候 ，maybe 哈，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可以考虑。啊，它等于说会失去了拨饼很重要的意义，但它至少也保留了其中一点点的意义，啊，所以并不是说完全说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教会各个教会要凭着自己的良心来去判断这件事情哈。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哈，今天最后一节经文，所以第四十八节这里讲到说外人哈，只要受割礼的人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领受逾越节的羊羔了。所以到底能不能领受逾越节羊羔哈？它并不是犹哈，不是因为说这个人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怎么样？有什么来判断的？是由这个人有没有受过割礼来判断的。所以不是因为他的种族，而是因为他到底有没有受过割礼哈。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是以色列人，必须要先受割礼以后才能吃逾越节羔羊。所以类似的道理哈，在这边建议还我们当中还没有受洗的，可以暂时先不领受这饼杯，将来有了更加清楚了解以后，再来吃饼喝杯，参加这个属灵的逾越节啊，就是新约的逾越节啊，在拨饼里面所完成的哈。好，我们今天就把经文都讲完了哈。我们知道我们花了这个大概两周的时间。两个礼拜时间一起思想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哈。那上一周呢，我们是比较关注在这个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哈，因为逾越节羔羊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嘛，我们个人是怎么样跟神开始建立起这种关系来的啊？罪没有赦免以前是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那这一周呢，我们是比较关注在哪里呢？关注在团体。我们的团体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教会的拨饼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拨饼啊，已经正式的取代了旧约的这个逾越节。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说每年还要去宰杀的羊羔，好纪念羊羔曾经救赎以色列人，不需要再这样做了。这一切已经在耶稣里面完成了。我们今天擘饼纪念主，纪念他拯救了教会，拯救我们这些基督徒哈。所以这一周我们是用团体来去思想这个月节的意义的哈。再过几天呢，就是耶稣受难日。再过几天？问号。再过几天？再过五天嘛哈，周五的时候就是受难日哈。在这一天里面呢，各地的教会都要一起来去纪念主，一起纪念主的受难。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他成为逾越节羔羊，所以他是受难的，受难的羔羊。星期五那一天呢，叫做什么？英文叫什么？叫 Good Friday 啊 ，Good Friday。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 Good Friday 啊？耶稣受难应该是 Bad Friday， 对不对？不好的一天，耶稣受难嘛，不好 ，Bad 不是 Good， 对不对？其实这 Good Friday 这 Good 啊，英文的 Good 是来自于 God， 大家有个概念。像 goodbye 啊 ，goodbye 呢也是 God with you 那个意思，神与你同在。那 good 是 God 来自于 God 啊，从字源里面是这样子来的。所以 Good Friday 应该是原来意思可能就是一个 Godly Friday 或者 Holy Friday 那个意思啊。但是呢，这个 Friday 到底是 good 还是 bad？ 如果我们撇开这个原来意思，你们觉得 Friday 是 good 还是 bad 的？当然是 good， 对不对？是好的啊。虽然耶稣受难，我们觉得很亏欠哈，但是我们怎么样？一定要把它看作是好的。我们千万不能像使徒彼得一样拉着耶稣不让他上十字架，对。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说 Good Friday 是不应该叫 good 的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用心良苦啊，但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受难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受难，我们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神在这边更在乎是什么？他更在乎是我们有没有接受神所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我们有没有去享受耶稣的生命，我们是否在灵里面开始吃了逾越节的这个羊羔呢？有没有呢？所以这个礼拜五这边啊，邀请哈，在这个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受难日的晚会哈。我们将会和普世的教会啊，全地的教会都在这一天哈的弟兄姐妹，各地教会都是如此哈，来一起来去纪念耶稣为我们的摆上。好，那我就停在这边啊，我们有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在2000年以前，主啊，你亲自的上十字架，为我们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主啊，你的受难，主啊，就像那个羊羔要整只的被火烤一样，主啊，那种痛苦，主啊，本来是应该临到我们身上的，主啊，但是因为你的救赎，也因为我们的相信，主啊，我们就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成为得救的人，主啊，我们就从你的审判当中。从神的审判当中被救赎了出来，主啊，从此以后，主啊，我们就能够与天父，主啊，开始有天父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一切都是你劳苦工匠。愿你在未来这一周里面，主啊，你得着我们的心，不只是我们，乃是全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啊，全地的普世的基督徒，主啊，都能够在这一天周五来去纪念你。在周日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能够来庆祝你的复活。我们谢谢你，主啊，为我们所做的、所成就的伟大的事情。主啊，再一次把这意象清清楚楚放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到主，你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